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弟兄姐妹可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般称这段经文为亚伯拉罕之约。那盼望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今天可以比较深入的来求神借这三节经文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可以看荧幕，但是有一点小。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好，来，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呢，这个约就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整个这个承接下去成为神跟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也成为神跟所有亚伯拉罕后裔所立的一个约。那这个经文很宝贵，虽然是3800年前所立的一个约，跟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一个用信心来归向神，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就成为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的重要性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想弟兄姐妹，你不会轻易的跟人家签一个契约，对不对？任何时候你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契约的这个整个契约的文件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的哈，特别是那些 fine point 有没有哈？你每一个你都不会漏过的，因为每一样你都必须要守。所以呢，对我们来说，你跟我们到底跟神立了什么约？这个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盼望能够稍微深入一点的来思想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跟神到底立了一个怎么样子的约。那通常我们读亚伯拉罕的约，弟兄姐妹都是从领受救恩、领受祝福的角度来读的。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我也要叫你的名为大。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成为神的选民，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拣选的神的选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极大的祝福，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大国的祝福、尊荣的祝福、各样的福气。那这样子的福气，因为神的拣选，也是因为成为神的选民，我们就单单的临到神的选民，好像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特权，是别的不是神的选民的其他的人所没有的这种好处。所以显然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信息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救恩，来领受祝福，将所有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用信心都把它领受下来。这就是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其实亚伯拉罕之约不是这么肤浅，不是这么肤浅。不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包含着我们作为神的选民、神的百姓，有很多丰盛的祝福。但是你仔细去看亚伯拉罕之约，其实你会体会到，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我要叫你成为大国。”这个地方讲的大国，是指向神终究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位后裔，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一个弥赛亚王国。 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其实在这里指向一个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度，神要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度要拆毁，要摧毁撒旦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普世的国度，普世的国度。然后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赐福给你，接下去又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最后又加一句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这个地方不是，你已经看见到不是在讲亚伯拉罕一个人所蒙的福了，这地方是讲到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后裔，特别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位后裔，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这位后裔，也透过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神的救恩临到万族万国。所以这里要讲到的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那个普世的救恩。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一个范畴是一个宇宙性的范畴，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范畴，远远超过亚伯拉罕一个人那样子的一个约。所以整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而是在神的国度跟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亚伯拉罕之约不是为亚伯拉罕而设的，亚伯拉罕之约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终究要成就的那个国度而设的，而定的，是为了神终究要完成的那个普世救恩而立的一个约。亚伯拉罕只是这一个神要成就的国度跟救恩当中的一个一个管道，一个器皿。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是要成为那个器皿跟那一个管道，使神一个普世性的国度、普世性的救恩能够完成。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不仅是一个救恩性的拣选而已，当然有救恩性的拣选，因着承接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就领受到了神的救恩了。可是不是只是一个救恩性的拣选，更是一个使命性的拣选，使命性的拣选。凡是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就有份于那个救恩，也同时就承接了那个使命。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在神面前一个使命的民族，所有的基督徒因着承接了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不是只是领受救恩而已，我们是领受了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普世宣教的使命。这一个宣教的使命跟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在同一个约里，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两个是不能够切割的。你要么就领受了这个约，你就将救赎的恩典跟宣教的使命同时领受下来了；要么你就是把这个约拒绝掉，你就不需要承接宣教的使命，但是你也把救赎的恩典也还回去给神了。救赎的恩典与宣教的使命在任何一个承接亚伯拉罕之约的人的身上是没有办法分割的。所以你不能够单单只从领受救恩、领受祝福的角度来认识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必须重新的来思考亚伯拉罕之约，特别的来思考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使命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一起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那第一个方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我们承接的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蒙福为要祝福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蒙福的目的是为要祝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蒙福的，我也非常喜欢蒙福，越多的祝福越好，多多益善。可是你不能够只愿意蒙恩，你要同时愿意祝福。因为神不仅跟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神也跟亚伯拉罕说你也必叫别人得福。所以蒙福为的是要祝福，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没有存着一个要叫别人得福那样子的一个心智 来承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气息在地上，只要还存在一天，你的生命就必须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约的实际。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说，我们来承接亚伯拉罕之约，哇，这个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件轻率就能够来承接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好处那么多，那怎么能够不来承接呢？当然要来承接。弟兄姐妹，你发现到说，这是一个你一定要严肃面对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当神跟你说我必赐福给你，神接着又跟你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两句话一进入我们的生命，神就把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生的整个关切整个翻转过来了，整个颠覆过来了，180度的颠覆的。当神跟我们说我必赐福给你，我们把这句话领受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是将你的心对你自己的人生，对你自己的生命的一切的关切全部交托出来了，全部交托出来给神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体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神这句我必赐福给你这样子的一句话，你的一生已经完全够了，已经完全够了，你不需要 anything else 了。当神跟你说我必赐福给你的时候，这句话已经保证你这一生不会走到绝路了，这一句话已经保证你一生不可能脱离神的眷顾，你一生都在神信实的保守的当中，因为我必赐福给你。所以我们一切为你生活当中一切的顾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害怕，全部都没有意义了，全部都交出来了，因为神说我必赐福给你。所以这句话一进入我们的生命，你就把你对自己人生，对自己的生命的一切的关切全部交托出来了。 No more worries，再也没有任何的挂虑，再也没有任何的顾虑，全部都交给你，交给神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弟兄姐妹，我记得可能在我们中间也曾经分享过，你忘记为自己祷告都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花了好多时间都在为自己祷告，有没有？你为自己，你忘了为自己祷告，神就忘记你的需要，是不是？ No， 神已经说了我必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的关切全部都交给神了。我们没有关切了，那接下来我们人生怎么活啊？每天喝茶看报，接下去我们的人生怎么活？接下去我们就把我们人，我们的心一切的关切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来，转到哪里去？转到服侍别人，要叫别人得福的方向去了。因为你完全不需要再为自己挂虑了，我必赐福给你，所以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这个不是你白白得来就有义务要白白舍去，而是你白白得来的结果，就是那个目的，结果就是要让你可以白白的舍去。我们从此，当我们进入亚伯拉罕之约，从此我们就无条件的把自己全部放下来了，把自己全部交托给神了。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开始为使命而活，开始为使命而活。从此，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焦点放在服侍别人，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你不能够没有一个蒙福为要祝福这样子的心智，只有在这样子的心智里面才是真正进入了亚伯拉罕之约。但是这个要叫别人得福听起来相当的广泛，相当的空泛。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如果想一想，我们在座每一位你都在叫别人得福，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开公司的，你雇了好多人做员工，让他们有工作有生活，让他们家一家得到温饱，你有没有在使人得福？ 你在使人得福啊，你不用开公司，你帮你的邻居割割草，帮隔壁的老太太这个铲铲雪，你有没有叫有没有在使人得福？我们中间做妈妈的每天照顾孩子，你有没有在使人得福？其实我们中间你都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在使人得福了。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有其他的使人得福的途径神都没有提，神在这里却特别提一个很特别的途径。弟兄姐妹，其他的我刚刚提到的很多这些使人得福的途径都是非常宝贵的途径，可是不是每一个途径都是每个人要做的。但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特别提到一个途径的话，那这一个途径就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那个使人得福的途径。那这个途径是什么？这个途径就是第三节这里所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说，那些看见你所蒙受的祝福，发觉到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祝福的那些人，那些非常羡慕你所蒙受的这些祝福，和渴望他自己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祝福的人，甚至他可能会跟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你真是有福的人啊，我好羡慕你。神说这些人我要赐福于他，这些人我要赐福于他，那些祝福你的看你所得的祝福为宝贵的，我要赐福于他。但是那些藐视你所受的祝福，那些不将他看在眼里的，甚至将你所看你所得到的祝福看成是咒诅的，神说我要咒诅他，我要咒诅他。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一个可能咒诅人也可能使人得福的人哦，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两个可能性同时出现哦。但是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你不要成为人的咒诅，你要成为人的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一生的当中，你真的是不只是说我们说我刚刚说我们都在祝福人的，其实想想看，你有没有成为人家的咒诅过？你有没有伤害过人？你有没有绊倒过人？其实我们的人生完全有可能祝福人，我们完全有可能咒诅人哦。可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可以让人从你身上得咒诅，你要让人从你身上得到祝福。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使人得福，不是使人受咒诅。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保罗说，我们从神所得的权柄是造就你们的权柄，不是败坏你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必须要洁净的思想，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使人得福，而不是使人受亏损。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使人得福？怎么样？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亚伯拉罕是使人得福的一个途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让人家得福？亚伯拉罕就是需要在所有他接触到的人，他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不断的来从他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是不是？不断的来见证神的救恩，见证神的祝福。那个见证要见证到人家看了会羡慕，见证到人家看到他，人家会对神产生渴慕，他会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愿意来归向，让人愿意来归向神。亚伯拉罕一生怎么样成为人的祝福？神讲明了这一个途径，让人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祝福，把人引来归向神。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是不是？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我们的教会不断地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彰显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要把神引到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帮助人来归向神。这个领人归主的使命，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亮光告诉我们，这一个使命不是到新约才有的，这一个使命 是在旧约，甚至旧约的第一本书，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神就已经把这一个领人归主的使命已经赐下来了。从旧约老早就有了这个托付，这个使命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所承接的。所以我们必须存着蒙福为要祝福的心智，紧紧的抓住。我们有很多可以使人得福的途径，可是有一个途径绝对不能放下，那个途径就是借着见证神，借着荣耀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人能够得着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祝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承接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一点。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第二点，要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切地上万族这样子的一个胸怀。为什么讲到关切地上的万族呢？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也要使人得福。可是不是只是讲到你也要使人得福，神更进一步到第三节的最后面说什么？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万族这两个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为亚伯拉罕设了一个他要使人得福的一个范围，那个范围是涵盖万族的一个范围。换句话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只是叫亚伯拉罕在他的亲人，在他的邻居，在他的同事，在他的小区里面来做做见证荣耀神， 把他身边周围的人带到神面前来而已。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眼光放大，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使万族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哇，这个不得了啊，不得了！一个人的生命要影响到万族在永恒当中的命运。所以在这样我们又看到一个亮光，这个亮光就是说，神要让他的救恩传遍万民万族。这个神的旨意也不是从新约才开始有的，这个旨意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之约神就已经颁布下来了。很多人以为说普世宣教这个是到新约才有的，旧约里面没有普世宣教的概念，宣教是新约之后才有的事情。 No，宣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已经定下了一个旨意，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怎样传遍天下？透过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使福音能够传遍万邦万族，使万邦万族的人都能够来归向神。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来承接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系万族这样子的一个胸怀，才是真正把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有一个对我们自己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亮光，你一定要抓住的。这个亮光就是发现到说，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神的眼目是看着万族。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眼睛是看着万族的，看着万族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你去思想神对你的拣选，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是神拣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拣选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有一种感觉，那个拣选，神对我的拣选，就是有一天神把我抱在他的怀中，神跟我说，我好爱你哦，你知不知道，这个全世界万千万人的当中，我的眼中只有你，所以我拣选你啊。好多人我没有拣选的，我拣选你，我爱你，我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你了，我的眼中单单只有你啊，你是我心里面的唯一。哇，我们想到神这样子的拣选我，在千万人的当中，哇，这样子的定睛在我的身上爱我，
哇，我们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都归满心的立刻投到神的怀中去归向神了。哇，心里面多少多年的创伤一下子都得到医治了。可是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拣选的认识不是从圣经读到的，圣经里面没有这种拣选观，这种拣选的观念是你爱情小说看太多而得到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要心碎哦，你不要心碎哦。当神拣选你的时候，神的眼睛没有在看你，神的眼睛没有在看你。你说神这么不真诚啊，拣选我眼睛不看着我，是哪门子的拣选啊？弟兄姐妹，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他的眼睛看着万族。神是带着一个涵盖万族的意象来拣选你的。弟兄姐妹，你要神拣选你的时候，神世界上所有人都没看见，只看到你，这样子拣选你，还是你希望神拣选你的时候他是看着万族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来拣选你？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神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意象来拣选你。当我们进入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蒙了神的拣选，弟兄姐妹，神已经将你的生命跟地上万族的祸福连接起来了，连接起来了。哦，弟兄姐妹，你不能小看你自己。多少时候我们都小看我们自己。哎呀，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徒啊，我能做什么？我不会传福音，我不会讲话啊，我什么侍奉都不会做啊，牧师去做好了，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同工，你们大家去做，我什么都不会，我好谦卑。弟兄姐妹，当你轻看你自己的时候，就是在轻看那一位拣选你的神。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眼睛没有看着你，正是表示他对你有多么的看重，因为他为你预定了一个涵盖万族的意象，让你的生命跟地上万族的祸福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哪些人，可是在整个全地上有一群人，他在永恒的当中，终极的命运将会如何，与你决志有直接的关系，决定于今天你在怎么样面对你跟神所立的这个约。你今天怎么样走这一个与神立约的道路，会决定一群人他们在永恒里面的命运。弟兄姐妹，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不能小看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一生不能没有一个够大的意象，你对你自己的一生必须要有一个涵盖万族的意象。你绝对不能够只是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看着报纸，我们看着这个社会不断的在败坏，有多少污秽，有多少的罪恶在那边蔓延，我们看见多少人沉沦，多少人在黑暗，多少人在痛苦，在被逼迫，在没有盼望的绝望的当中在那边呻吟。弟兄姐妹，你不能看这些都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能无动于衷，你不能视而不见。你的眼睛不能够只看得到你的小区，只看得到你的家人，你的眼睛不能够只看到我们华人，你必须看得到万族的需要，你必须要心系万族，心系地上的万族。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宣教，当我们讲跨文化的宣教，当我们讲普世的宣教的时候，弟兄姐妹，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大有关系，太有关系了。今天不仅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要投身于跨文化的宣教，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在跨文化的宣教，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跟地上万族已经连接起来了，连接起来了。我们必须心系万族。但是你会说，那我怎么心系万族呢？我怎么参与普世跨文化的宣教？这个太大了吧，这个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吧。弟兄姐妹，有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的，祷告无国界，同不同意？有没有人不赞成？祷告有没有国界？祷告没有国界，祷告无国界。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确你不可能去到世界上所有的角落，你不可能进得到世界上所有的人群的当中去，可是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群体的当中，你的祷告够得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族群，很多的国家，那里的人完全几乎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可是这些国家对我们陌生不陌生？其实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巴基斯坦陌不陌生？伊拉克陌不陌生？叙利亚、也门，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我们自己在中国里面有回族，有维吾尔族，这都是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对我们都不陌生。而今天福音在他们的当中，绝大部分里面的人都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的祷告完全可以够得到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心系他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垂听祷告的，神是在祷告的当中工作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在祷告中工作的一位神，我们就相信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改变他们在永恒当中的命运。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真的跟他们的永恒的命运连接起来了，连接起来了。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谈到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所有的这些苦难、这些灾难、这些攻击，其实一直到现在伊斯兰国已经灭亡了，你还是看到中东的苦难还是没有过去。就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我都还记得这个婚礼上面炸弹突然间一爆炸，整个家族几十个人全部都没了，一个小学生的校车也是一爆炸，几十个孩子的生命就没了。很多人一想到穆斯林就觉得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可是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看到这一些苦难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躲在家里面说好可怕。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抓出来，成为举起手来向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的神的工人。神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用祷告来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来改变他们的命运，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为宣教祷告，为许多的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来祷告。很多弟兄姐妹也不是没有心，但是很多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我对那个族群完全陌生，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呢？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学习的，一起来学习的。所以在2016年，志华宣道跟国际爱慕协会，我们就开始一个叫做以利里谷宣教祷告团契，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听过。但这个以利里谷这个名字，很多弟兄姐妹听起来是很难记得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好像叽里咕噜团契啊，呀。以利里谷是什么地方？以利里谷就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保罗曾经走遍去宣教过的地方当中，保罗走过最远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以利里谷。所以当我们用以利里谷来做这个宣教团契宣教祷告团契的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让跨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可以走出去，可以去到万族的当中，去到最远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感谢主，这两年多来这个参与祷告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姐妹有在参加。真的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一个族群本来是很陌生的，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开始觉得有感觉了，觉得有亲切，觉得开始感觉到他们的需要了，他们的痛苦成为我们的痛苦，他们需要成为我们心里头可以感受到的一个迫切的需要，然后我们开始真的是为着他们的需要，我们能够投入来祷告，投入来祷告。弟兄姐妹，真的当你投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就真的是被神整个扩张起来了，扩大了，你的胸怀就被神扩大了，扩大了，你的生命就跟许多你好像原来不认识的族群就连接起来了，我们开始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不是要为这个以利里谷团契做广告，虽然今天晚上就以利里谷团契，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不做广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等一下可以跟我问我，再告诉你说晚上在哪里。但是其实跨教会大家一起来祷告很美，更宝贵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教会带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投入，持续的对万族祷告，持续的为万族祷告。就我所知，福音活水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是有在为万族祷告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参加的话，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来参加，来开始为万族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更深的真是活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心系万族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跟万族的永恒的命运在祷告里面真实的连接起来。我赶快进入到第三点，我们要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不仅是有一个蒙福为要祝福的心智，我们不仅是关切地上的万族，我们既然关切地上万族，那第三点我们就要有一种肯向外走出去这样子的一个胆识，敢于向外走出去，肯向外走出去，真的是向外走出去。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给亚伯拉罕非常具体的一个指示，走出去的指示。神说什么？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既然有那样子的一个胸怀，你就一定要走出去。亚伯拉罕如果没有走出去，如果他一生都继续留在乌尔，亚伯拉罕不可能成为万族的祝福。借着走出去，亚伯拉罕才真的成为万族的祝福。我们现在思想一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亚伯拉罕之约的了解都是从新约、罗马书、加拉太书而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亚伯拉罕之约领受下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亚伯拉罕之约。可是当你回来真正读亚伯拉罕之约最原始的经文，就是创世纪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信心这两个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有没有出现？没有出现。神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跟亚伯拉罕完全没有提到信心这两个字，那是不是表示亚伯拉罕之约其实不是用信心来领受的呢？No， 其实是用信心来领受的。可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你从哪里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从哪里？就从亚伯拉罕走出去的行动里面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从亚伯拉罕敢于走出去、愿意走出去的那种胆识，你看见里面就是那个承接亚伯拉罕之约所需要的信心。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你一定必须要用行动来实践，一定必须要用有胆识的一个走出去的行动来实践，所以这个约你非得用信心来领受不可。你如果不是用信心来领受，你就不可能走得出去，就不可能。只有用信心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才有可能走得出去。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走出去的那个胆识，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向外走出去的胆识，就是里面有真实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一个敢于走出去的胆识，其实你还没有用信心将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还没有，还没有。你看是不是这样子？神跟亚伯拉罕说要走出去，怎么样走出去？你发现每一个指示都是用信心走出去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是什么意思？就是放下你所熟悉的那个环境。我在这边住了多少年的，这里熟得不得了，哪里去买一个牙膏，哪里去买一个电视，都清清楚楚的，不用人家告诉我。我今天去到一个 当年来到美国，来到一个不陌生的地方，哎，真的连买一个牙膏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买。离开本地就是放下对熟悉环境的那一个依赖，转过来依赖谁？转过来依赖神，转过来依赖神，进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靠着神来勇敢的走到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离开本地是信心，离开本族呢？离开本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下对自己文化的执着。我的本族就有我的文化，放下对自己文化的执着，勇敢的走出自己的文化，进到另外其他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哇，这是一个 跨越文化 的一个行动，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位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去到西藏，然后在那边去跟一位老宣教士一起宣教，跟着老宣教士学习宣教。有一天，老宣教士就带着他去探访一个藏族的一个家庭。他们走到那个藏族的家庭的时候，就看见那家的男主人呢，手上捧着一团牛粪。他就把牛粪拍拍拍拍拍包包包包弄得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圆圆的，然后就把牛粪嘣一个丢到墙上，牛粪就粘到墙上去了。原来牛粪对藏族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他们很重要的燃料，就是用牛粪来做燃料，贴在墙壁上等到干了之后就可以做燃料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牛粪啪一个贴在墙壁上面，他就请他们进来，高高兴兴请他们进来。进来到房子里面呢，就拿起一个杯子，然后拿起茶壶要倒茶给他们喝。一看杯子里面脏脏的，他就用手就把杯子里面去摸摸摸摸摸，把脏东西都给拨出来，然后呢就倒茶请他们喝。老宣教士呱呱呱呱呱一口就喝下去了，年轻宣教士看他也呱呱呱呱呱一口就喝下去了，一喝完立刻就冲出去了，跑到外面去吐了。弟兄姐妹，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里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离开本族也是必须要用信心。亚伯拉罕离开父家，离开父家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开你所亲爱的人，就是放下你最珍贵的那一个亲情，你最会留恋的
要跟爸爸妈妈说再见，要跟好朋友说再见，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再见，以后没有机会常常的相见，要到远方去，放下对亲情的留恋，再也没有爸爸妈妈陪伴，好朋友都不在身边了，在那里单单纯纯的相信神仍然在我的身边。所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都是信心，弟兄姐妹，走出去就是信心，走出去就是信心，走出去就真的是将信用信心将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我们如果不肯走出去的话，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仍然是空的，仍然还没有将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承接亚伯拉罕之约你一定要肯向外走出去。当你以前都从来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现在开始在跟人家传福音，弟兄姐妹，你已经开始在走出去了。当你从来不敢跟陌生人传福音，但这一次你参加了芝加哥短宣中心的那个耶稣爱之城活动，你到了那个路口在那边发传单，你脸涨得红红的，你非常紧张非常害羞，一张一张把福音单张从这个送出去给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已经在走出去了，非常的宝贵。你回到家里面你应该耶才对的。哎呀，不要回到家说今天实在是哇好难熬的一天，这一天是你大胜的一天哎，因为这你开始走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有参与 UIUC 的那个校园的事工，有没有？当我们开始在走向 UIUC 走向校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走出去了。当你开始认真的参加教会的宣教任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金钱也在走出去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讲说，亚伯拉罕将他的一切的财物都怎么样，都撇下，是吧？没有，亚伯拉罕将他一切的财物都带着，连着他的家人，连着罗德，全部都带着，顺服神的呼召走出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走出去不是只是他人走出去，连他的家人他都带领着他们走出去，连他的一切财物，一切神所交托给他的一切身外之物，全部都跟着他走出去。所以当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人出去，我们祷告出去，我们金钱也要出去，也要出去，我们的一切都走出去，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离开我们的本族，离开我们的父家。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走出去的，用信心走出去，就把那个约承接下来了。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跟黄牧师还有另外一位何牧师，我们去了蒙古一趟。那好多弟兄姐妹，因为后来我还是在蛮多教会一直有在推动蒙古的事工，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来问我说，林牧师啊，蒙古到底有多冷啊，会不会冷死人啊？林牧师啊，这蒙古到底会不会常常翻车啊？弟兄姐妹，要走出去的话，你就不要问这些问题。意思是什么？会不会翻车管他的，就是走出去。为什么？神不让你翻车，没有人能够让你翻车的。神如果让你翻车，神让我们翻车了，我们经历神的保守啊。神如果让我翻车，就把我的生命取走的话，我直接就上到天堂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啊。每一个可能性都是棒得不得了的，管他翻不翻车。弟兄姐妹，要走出去就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有机会做了好多年中西部的校园短宣，其实常常很多年都常常会有弟兄姐妹会来跟我说，林牧师啊，我们几个人能不能在同一个队里面，我们认识的一起同工，我们比较习惯，我们不习惯跟不认识的同工。还有一次有个教会跟我说，林牧师，我们能不能某一个队全部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好不好？我们不习惯跟别人一起同工， 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够跟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你怎么有办法成为不认识的陌生人跟陌生族群他们的祝福呢？所以要走出去，就要把这些都放下来，都要放下来，才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刚才我说那位宣教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把茶喝下去了，然后他就跑出去吐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接下来你就准备打包回家了。开玩笑，每天喝这种茶，那怎么活下去啊？你就发现到什么，弟兄姐妹，人出去，祷告出去，金钱出去，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出去，我们的心要出去。很多弟兄姐妹人可能出去了，可是心还没有出去，还没有出去。有一位宣教士就是这样子，他到非洲去，到那边去宣教，然后就在一个地方有一个部落，一个村庄，就在那边住下来了。那就是觉得神托付他，就是在那边要向他们宣教。可是在那边住下来没多久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一些事情让他越来越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以至于他跟当地人就常常会开始起一些冲突、矛盾、隔阂越来越深。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他不舒服呢？他就发现到说，那个地方的人很没有礼貌，那个地方的人很不尊重人。怎么样很不尊重人呢？那个地方的人常常就跑到他家里面来，然后也都不跟他讲，他看到有什么东西想拿，拿了就走。所以他就说，这里的人怎么是这样子？哎，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叫做偷窃吗？所以他就觉得这里的人很邪恶，所以很多人跑到他家里面，他都要注意看，好，注意看这个人有没有偷拿什么东西，要拿什么东西就把他这个把他抓住。哎，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拿。所以他就跟他们产生很多的冲突。那当很多的冲突之后，你就发现，你就知道宣教就没有办法宣教了，对不对？我跟你冲突了半天的时候，我怎么跟你传福音？那不用传了。所以他就很痛苦在那个地方。可是久了之后呢，也去透过一些别的宣教士给他的一些帮助，一些调解他的一些眼光，他开始渐渐的了解到说，原来这背后是文化的问题。什么文化的问题？因为那里的人没有 privacy 的观念，没有隐私的观念，没有 private property 个人财产的观念。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仔细看，果然是这样子，大家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大家都是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知道你家有，我就到你家去拿，拿了就到我家就用了，然后什么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反正你就会跑到我家来，又拿着就拿回去就用了。所以到后来其实大家都不晓得什么东西是谁的，反正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哪里啊，你需要用你就可以去拿。那就是他们的文化。哎，这个文化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哎，我听你们好像在只是在笑而已，没有人说好。哎，这个宣教士突然就发觉到说，哎，这个好。哎，因为以后我也可以到他们谁任何一个人家里面去，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拿着就用了。哇！所以他就突然间从那个格格不入、很不能够接受，转过来，他觉得说 ，That's okay。他跟他们的矛盾冲突就整个化解开来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才是从他的文化走出来，从美国文化里面走出来，走进到那一个文化里面去。不只是身体走出来而已，他的心都从自己的文化里面走出来，愿意走进到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去，我们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走出去是包括我们的整个生命，人走出去，祷告走出去，财富金钱走出去，我们的心也走出去，走进到还没有认识神的群体的当中去。
我们既然已经在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我们把亚伯拉罕之约领受下来了，那我们就要走出去，非要走出去不可。愿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认定，这样一个清楚的信念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不用再谈你需不需要参与宣教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份，每个人都，你的心都要跟万族连接起来，我们的人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身外之物，我们都一同的走出去，走到万族的当中，跨越文化的走出去，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世代的华人教会一起来见证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过去从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我们一直说200年来是福音进中国，可是已经有许多许多体贴神心意的人已经在为一件事情祷告很久了，那件事情就是福音何时能够出中国，华人教会何时从不断的领受救恩领受祝福开始真正的把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使福音从华人教会从华人开始向其他的民族走出去。当我们不打任何折扣的，我们来把亚伯拉罕之约领受到我们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跟这一代的华人教会一同的见证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个时代就是福音从中国，福音从华人的当中走出去了，走向世界上的万族。神要我们不打任何折扣的把亚伯拉罕之约承接下来，也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把亚伯拉罕之约再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亚伯拉罕之约来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再也不看他是亚伯拉罕之约了，我们清楚地向你承认，那是你跟我所立的约，那是你跟我们在座每一位神的儿女与我们个人所立的约。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地领受你的祝福，求你把那一个使人得福的心智，特别是那一个领人归主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的教会也在培训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学会成为传福音的人。主啊，你就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起来，主啊，借着我们参与福音，借着我们参与宣教，主借着我们开始为万族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心却真的是果然是心系万族。哦，主啊，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万族的祝福。哦，主啊，在永恒的当中，主你预定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生命将要冲击世界上的哪里的哪一群人，主啊，让那样子的一个冲击真实的发生，主我们就为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这样子的果效，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哦，主啊，我们来称颂你，我们来赞美你，主啊，因为那是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主啊，只有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那样子的祝福。主，我们不再要，主啊，我们不渴望我们的生命只是自己得福而已。主，我们厌恶那种狭隘，那种自私的眼光。主啊，求你把我们的生命整个扩大，让我们的帐幕 向左向右的来开展，来成就主啊，你拣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万族的当中所要发出的那样子的祝福，主啊，都不打折扣的充充足足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也成就在主你所立定你所设立的教会的中间。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